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在逐日有报告过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我们五年前吧，在教会的逐日讲过，我猜有的人那个时候还不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没有听过，有一些人也许听过，但是现在不太记得了，所以你们今天还是来了。我在门口的讲义你们拿到了吗？那个时候我讲一个系列，就是我把它取名叫他的故事，因为历史英文叫 history， 有的人说它就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故事，他的故事。我有一个副标题，就是教会历史古今谈。那个意思就是历史本来我们读历史本来不是只是缅怀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用来做今天的一个见解或者一个学习的范本。当然历史通人家说历史通常不会重演啊，不会完全重演，所以你不可能用过去的历史完全套在今天，而且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技术都没有办法说的完全，因为我们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要怎么把它讲的完全呢？对不对？光你自己的事你就可以从很多面来讲它，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所以我有时候用这样来形容，让大家想一想我们对于历史的技术它的那个权威性的了解应该是像这样，就是比方啦，如果200年后有人拿了今天2014年的11月的报纸来看这个今天选举的这个9合1的选举的整个的状况啊，200年后的人拿到了这些资料，你想他们有可能会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有非常不一样的见解，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拿到的资料是自由时报跟拿到的资料是中国时报，大概会有很不一样的内容表达。虽然说古代的历史那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可能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可是至少也没有太单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历史是客观的，我常常提醒大家说历史才不是客观的了，历史比很多的领域都更加的不容易客观，因为它太多样性了。你如果来探讨一个道理，一个食物，一个药品，一个人的性情，你比较容易客观一点谈，因为它就是一个单一的项目，至少范围没有那么广泛。但是历史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所以历史很难完全客观啊。那事实上就像西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说的，他把历史升华到其中一个领域，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他说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如果把外壳除去的话就都是属灵的历史，当然他是在对神的信仰里面说的话。他说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如果把外壳除去就都是属灵的历史，意思就是说那是神在掌管的。事实上你看历史你很难不了解说好像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掌管一些事情，那个掌管不是完全把人当玩偶来这样的掌握，不是的，显然人可以尽其所为的去做事情，所以有许多的邪恶的事也有许多美好的事，但是整个的进展你会觉得 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在那里。人类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所以有的人他们不认识或者不承认有一位至高掌权的神，他们就会往命运啊或者是那种奇门遁甲的地方走，因为他们总觉得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在那里掌握一切。其实在整个历史上也都是这样。那今天我们的大专团契给我的题目是要局限在台湾有关的历史，而且也局限在基督教传到台湾来的历史啊。如果说台湾有多少年的历史，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到底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到现在没有人有确切的资料啊。到底现在的原住民是不是真的就是上古时代就居住在台湾的原住民，这个也没有把握说，他们自己对历史的上溯也没有上溯到太多久以前。而且东南亚一带有不少的原住民，他们有一些语言蛮接近的某一些地方，所以有的人觉得也许这个是彼此相关的，所以到底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比较对台湾的历史能够比较多一点的记述的，不过是大概是近也许五六百年来的事情这样那跟基督教有关的就更短了基督教初传进台湾大概到现在没有超过两百年等一下我们会讲细腻一点。那大专团契给我一个题目叫台湾基督教百年事工其实不止一百年了哈那我给了大家一点资料，就是我们生活在台湾，对台湾有一点概念。台湾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意思，就是它名字怎么来的，就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法比较乡土一点，说这是因为那个时候要到台湾来，因为一方面要渡过一个台湾海峡，再加上台湾一个当时还没有太多人居住的地方，要住在这里披荆斩棘很艰辛，所以在这里会而且讨生活也不容易台湾都是山地嘛那所以来到台湾就预备好有可能会丧命在这里，所以他们就用台语讲这个就是埋藏冤死者的地方叫埋冤，埋冤的台语就叫台湾，就是台湾。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被太多人接受了虽然这个说法说不定有它的道理在，可是不容易被接受，是因为这个人比较喜欢接受那种比较正规一点的说法，不要说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觉得跟古籍一些东西有关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不太能确定的那其实在更早以前在中国的古籍上就有记载过跟台湾有关系的事情，如果它能上溯到东汉时代的话，那么就跟主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日子差不多，因为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就是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如果用中国的朝代算差不多东汉的时候所以那是更早了但是应该我们一直到可能一直到明代之后才有比较实际上把台湾当作中国的版图，然后有人在那里有官员在那里，所以我说才差不多五百年左右的历史那台湾在西方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名字叫做福尔摩沙，你们听过吧那是葡萄牙文，葡萄牙人其实没有统治过台湾但是葡萄牙有一段日子在几百年前有一段年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的一个航运的一个国家他们有船会一直开到离他们国家那么远的地方包括台湾，据说当他们 经过台湾的时候，觉得台湾那么漂亮，他们随手就惊呼提到说是一个美丽的海岛。我常常去葡萄牙，所以我特别去问他们这个字到底怎么读，他们说那个应该是这样读的。我这里写了，对不起，这个葡萄牙文比较像拉丁语系，他们读法跟英文不一样，有一些子音他们不一定读出来。Ilha Formosa 差不多是这样读的。那可是我们确定台湾曾经被荷兰统治，也被西班牙统治过，可能荷兰统治是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今天在台湾有的人还拥有一点荷兰的血统，据说我们清路的辅导胡志强弟兄就有，对不对？你有一点荷兰血统吗？可能还是有，可能有。你的外婆很像外国人是吧？如果志强哥的外婆是一半的荷兰人的话，那志强哥有1/16。不过我们教会比较常会被认为有西方血统的是，我们大专团契的辅导英莹、珊珊他们两姐妹，因为他们连头发都有点金黄色。不过问过他们，他们完全没有西方的血统。那远在荷兰跟西班牙统治的时代，也就是清朝还没有更多的统治台湾的时代，就已经有西方的宣教士来过台湾。可能比较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吧，但是可能也有基督教的宣教士来。而且那个时候台湾大概比较多住的是原住民，所以台湾最先接受基督教的其实是原住民，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接受基督教。其中一个宣教士就曾经为这里写的差不多5000人是吧，5000多位施洗，甚至还主持过1000对的婚礼。当然今天在台湾原住民的基督徒的人数特别的比例特别的高，不完全是以前的这个撒的种子，而是到更晚一点，差不多离现在大概70-80年前左右，包括那时候还在日据时代到战争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在原住民当中有蛮大的复兴，也有宣教士来。战后在台湾有一对美国的长老教会的宣教士夫妇，对台湾的原住民的事工有很大的贡献。不过那个时候的原住民已经是经历过复兴，已经信主的很多。我讲的是孙雅各跟孙礼莲他们夫妇，可是他们来比较不是说带来大批的人信耶稣，当然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原住民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是基督徒了。可是他们在那边做了许多的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传入台湾都讲的比较晚一点了。明年长老会是台湾算是最久远的教派，长老会明年要庆祝传进台湾150周年，你知道吧？他们在1865年的时候开始有宣教士在南部登岸，然后在这里宣教。就是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啊，所以1865年加150年就是2015年，对吧？明年，明年对，长老会来讲是蛮有纪念性的一年。很有意思的是，戴德生把在中国建立的中华内地会 也是刚好同一年建立的，1865年，所以内地会明年也是要纪念他们成立150周年。当然戴德生到中国比那个早一点，戴德生是在1857年还是56年的时候就登陆这个中国了。那如果我们用长老会这样来算，而暂时把300-400年前的那个放在一边的话，那么我们说台湾差不多有15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那今天台湾的教会的大概是什么状况呢？我给大家加一点有趣的资料，我没有写在讲义里面的。我这里有一份叫做台湾基督教会的教士报告，他们每一两年就会出一期吧。这是台中有一位老牧师朱三彩牧师，他很有兴趣做这个事，为教会提供这些贡献。他会打电话用各种资讯访查台湾各地的教会，根据他这里写，他大概有95%以上的教会他都有问到资料而得找的资讯。我给你一些数据。他这里算，他从1989年第一次这样做，大概那个时候全台湾有2660间教会。1989年，那是25年前。他这里的资料是去年的资料，2013年有4101间教会。有超过4000间教会，这里面他收集到的教派有57个。你这个不能说是正确的教派的数目，因为多的是有的独立的教会，一个教会就兴起算一个教派一样。不过他把像那一类的都把它叫做独立教会，就没有弄成教派了哈。通常都是有几间教会合起来的才叫一个教派，有57个教派。会有人数有多少呢？全台湾去年的统计130万左右。那我们全台湾那个时候的人口是2330几万人，所以会有的基督教会有的人数大概占人口的比例有5.6%，算不算高？不算高了，1/20左右。也就是你在路上碰到20个人，平均你会碰到一个基督徒的意思。不过比起10年前好了，10年前从我出信主40年前到差不多10年前，台湾这个比例一直都没有怎么样增高，你知道吗？台湾人口一直增加，教会的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如他们，而常常会有人数都不到3%。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有人数本身也不太准确了，他估计的出席聚会的人数其实才60万人而已，也就是不到会有人数的一半，会有130万嘛。如果算60万的话，那么大概只有2点多而已比例，意思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不聚会的，但是挂名叫会友。可是这个会友数其实不准确，我告诉你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是有会友制的，像长老会，他们如果从这个长老会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长老会，这边的长老会一定会除他的会籍，他们还有一个文件，然后把这个会友转移的文件送到下一个长老会去。他们有会友制是因为他们在选举长老啊执事的时候是要全会众来选举的，那你一定要会友才能选举，否则如果我哪一个主日要做选举，你刚好那个主日只是路过来参加，或者你根本是一个慕道友，他不应该有投票权，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友才能够有投票权，所以叫会友制。我这样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我就帮人不止一个人写过那种转移会籍的那种证明文件。以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嫁给长老会的牧师，她也要 我写一个转译汇集，虽然我们这里并没有会友制，我还是发了一个预备的一个会友的转移的证明给他。所以单以长老会来讲，他们比较准确一点，不会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教会同时都有会友集，都有会集。可是很多教会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不知道这些130万的会友里面有多少同时在不止一个教会，有时候还不止两个教会都有会集。知道我在说什么？嗯，我们教会因为没有会友制，所以如果说在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聚会，差不多如果珠三的牧师给我打电话问我们有多少人，我大概讲的就是我们聚会的人数，我不会讲会友的人数。他们如果问我，就说差不多。很少有教会像我们一样，因为几乎每一个教会会有人数都几乎是参加聚会人数的两倍。我再给大家一些资料，台湾的这些教派哈，有的比较大一点的教派，台湾的浸信会、浸信会联会，他们的，你们想要我给你会有人数还是出席聚会人数？出席聚会人数比较正确一点，好不好？哦，他们朱牧师统计的是有26000人，一共有217间教会，平均一间教会有100人，这么多吗？浸信会在台湾有一点点没落，对不起，我们这里有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可是早期其实除了长老会以外，浸信会是台湾的第二大教派，无论教会人数或者会有人数都是啊。长老会其实还有别的区分，台湾有一个另外一个长老会，它并不归于一般长老会的体系，但是它也蛮有名的，就是信友堂，他们有好几个分堂，在我们石牌这里有一个分堂，他们的聚会人数，总聚会人数，这不是单一教会了哈，他们相关的教会总聚会人数大概有4000人。5个堂会而已，所以他们好像都是蛮大的。那是因为光台北信友堂就2000-3000人了。嗯，台北灵粮堂就是这30年来崛起的新的大教会。他们现在堂会数去年写148，我想他只是局限于台湾而已。他如果连世界各地应该不止。他们的聚会人数差不多有35万人。台北灵粮堂很有趣，根据我现在看的这个数目，它的会友人数就刚好直接用聚会人数乘以2，所以它显然没有另外统计，所以它聚会人数差不多35000人。另外，在台湾有一个教派，有时候没有被统计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教派，它人数也很多，就是召会，以前叫聚会所。召会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小群，也就是主所说的小群，他们聚会的人数有66000人，比浸信会多了，浸信会的时候快3倍，差不多灵粮堂的2倍。那长老教会当然最多，它有117600人左右，他们一共有堂会数有1226个，以前差不多占台湾的一半的堂会数，现在不到一半了，差不多只有1/3。台湾圣教会，你们听过圣教会吗？也算不小的教派，他们总聚会人数差不多有10000人，有93间堂会。台湾信义会，台湾大概有叫做信义会的，大概有6个教派的，来他们本身有时候说法不一啊，因为可能有的教派有点模糊，可是我知道至少有6个教派。事实上他们曾经这6个教派都有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教派有一些同工来过我们教会来观摩，所以我查了一些他们的资料。但是在台湾大概比较大的这6个教派里面比较大的，就是以台北真理堂为主的，他们就叫做台湾信义会。其他有的也叫做台湾信义会，但是有长一点的名字吧。以真理堂为主的这个台湾信义会大概有13000人， 有76个堂会在全台湾。你们听过台北真道教会朱子深牧师，他的老牧师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子忘了，对，陈公展牧师，是香港来的，就是非常灵恩的。他们早期真道教会在台湾跟别的教会不太来往，因为他们走灵恩，大家不太跟他们，不太接受他们。后来台湾教会开始也很接受灵恩，他就融入这个主流的教会，也成为其中一个有名的教会，人也蛮多的。我也认识他们现在的主任牧师朱子深牧师。台北真道教会他的全台湾的堂会数是5个，聚会人数总数差不多3000人。卫理公会也差不多3000多人，但他们有48个堂会，意思是他们多半都不是很多人的教会。浸信宣道会，它不是浸信会，你要认识这些教派也要知道有个浸宣。浸宣有一个神学院是在西罗，他们的发展多一点在中部啊，中南部嘉义啊这些，有时候他们去到别人不一定，别的教会不一定会去的一些比较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比方他们的北港就有分堂。北港是那种拜马祖很厉害的地方嘛，我去过北港的那个浸宣的教会很多年前。那浸宣有一个对台湾的教会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有一个牧师叫王正中牧师，他有一个浸宣的出版社，他从差不多30年前出版了第一本有关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工具书以后，就陆续出了10几本这样的书，对于台湾的教会神学院啊这些传道人啊，或者有心更多研究圣经，从原文来研究圣经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以前我们拥有的这种工具书多半是外文的，而不是中文的。另外有一个教派也许你没有很注意，叫中国布道会。以前在天母那个地方有一个感恩堂，有一个圣道儿童之家，那都属于中国布道会的。他的创立人应该是那个以前跟宋尚杰博士一起同工的，那个叫什么牧师，那个布道家，我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在这里也算是 不小的教派，他有3000会友。可是我猜想其中有不少的会友出自台中，因为台中他们有一个教会也是在台中市算是大教会，叫做是年纪大了怎么常常忘记台中的叫什么啊？台中的叫施恩堂，台中施恩堂，对不对？台中施恩堂是中国布道会的，台中施恩堂的牧师叫做，抱歉我忘记了。好，我既然提到台中，也提到一个新兴的教会，人也很多，就是旌旗教会，它是以台中开始的，他们的牧师师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根据这里的资料，他们全台湾现在有9个堂会，有5000人，这5000人其实一大半都是台中旌旗教会，因为他们现在应该有4000多人，如果知道的没有错。还有一个教派大家也需要知道的，他们叫做台北地方教会，其实他们常常名字叫做礼拜堂。最起头就是有南京东路礼拜堂，听过吧？还有林森南路礼拜堂。其实林森南路礼拜堂不是最早的名称，林森南路礼拜堂的前身只是一个青年团契而已，它的地方在台北火车站对面的许昌街，我们读书的时代那个叫许昌街青年团契。他虽然只是一个团契，他为主做了很宝贵的工作，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年轻人在那里信主，在那里被神呼召被神使用，其中曾经有几位后来神带领他们来到西安堂， 包括现在我们在我们新竹锡安堂牧会的江淑英牧师，跟以前他的同工现在在北美的江秀琴牧师，好几位他们原来都是礼拜堂系统出身的，许昌街青年团契后来转成林森南路礼拜堂，在善导寺那一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教会，他创立人之一是吴勇长老啊。那他们教会的长老就有好几位大家可能听过的，其中一位就是范大鼎长老，一个布道家李健长老，有时在 Good TV 有他的节目，还有一位弟兄，很谦卑的一位弟兄，很谦和一位弟兄，可是我觉得神也使用他，特别在文字工作，在一些方面，就是林志平弟兄。你如果不知道他是谁，张晓峰你知道对不对？张晓峰的先生，或者你知道另外一个他创办的杂志，就是《宇宙光》杂志，是他创办的。这个教派其实在差不多三十年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突破，二十几年前了，我不知道应该叫突破还是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先从这里讲起。吴勇长老他对台湾教会的贡献，不只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台湾最好的教会之一，而且他是一个像布道家一样，也是一个培领的讲员，在各地很多人都从他得到祝福，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很多地方。另外他在差不多四十年前，他协助创立了想要创立一个更有水平的神学院，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所以他一直担任那个神学院的董事长，担任了很多年，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吧。然后他创立的这个就是期待训练的都是有过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是大学毕业生，所以他是从道硕开始开的 那个课程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还是需要训练另外一种不需要那么学术化的传道人，也不需要大学毕业才能够侍奉主的，所以他创立了门徒训练中心。你们听过这个吗？门徒训练中心最早期有几任的主，他们叫主任，还是 还不叫院长的时代，后来他们聘到汪川生主任，就做了许多年了。但是我一个我认识的朋友，非常好的一位弟兄，后来门徒训练中心就进一步成为门徒训练学院再到后来几年前，五年前左右吧，就更进一步就改称门徒训练神学院。有没有五年了？我们这里有他们的在里面的服侍的人，我的南义弟兄是在门徒训练神学院服侍的。那门徒训练神学院接受的学生第一届里面就有一个传奇性人物，就是原来是一个黑道大哥，就是吕岱豪牧师，你们听过他吗？那他等于是吴勇长老的一起头的带在身边的弟子啊。因为那吴勇长老创立的，虽然华神也他创立，但是华神他吴勇长老比较没有直接涉入教学，但是在门徒训练神学院，他是因为他另外一种做法，他也有一点要门徒制的，所以他带了一些人。虽然那不是他带信主的，但是是当时的许昌街的一位姊妹写信到监牢里面，写了不晓得两百多封啊，三百多封信，带吕岱豪信主的。吕岱豪这位弟兄，我也认识他，他已经在读门徒训练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叫门徒训练中心，都还曾经跟人家打架，人家打伤，只因为在路上遇见不平的事情，可是神使用他。那他毕业以后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五谷建立教会，后来又在芦洲建立教会也得着一些人他变成在礼拜堂的系统里面制成一个体系。礼拜堂的系统吴勇长老创立的，吴勇长老本身是很灵恩的，你知道， 你不能说他是灵恩派的，可是他是很灵恩，他经历很多圣礼的超奇的恩赐，可是他的教会不太是这样。那但是米代侯进来之后，他建立的教会都蛮接受灵恩的，所以变成很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们虽然整个都叫礼拜堂系统，其实有一部分差不多可以算是吕代豪系统嘛，我这样讲没错对不对？那他们有时候他们自称不一定叫礼拜堂系统，要叫地方教会，因为乌永长老蛮接受尼托生弟兄那种地方教会的观念，他有很多体制也是依循尼托生弟兄的体制。说到我们锡安堂，这里列我们锡安堂有28个堂会，有这么多吗？所有3100多个出席的人数，我也很怀疑。如果以锡安堂他这个统计数字，我再推到别的教会，我就会有一点质疑他这个准确度。我们台湾的锡安堂，像我们士林一样人比较多的，我们这样说好，如果有超过200-300人的教会，沟子口、士林、新竹、高雄，就只有这4间而已。这4间的总聚会人数合起来，我没有把握有没有1500人。就算有2000人，其他的合起来有没有1000人，我有点质疑。这里把真耶稣教会安息日会都统计进去，因为在过去这些都被认为是有点异端或者是另类的，可是他们这几年都把它算进去的。那真耶稣教会有20000个出席人数，在台湾算是排名蛮前面的一个教派了。安息日会少一点，跟锡安堂差不多，3000位会出席人数左右。我告诉你一下，台北市的基督徒人数跟全台湾不太一样。台北市基督徒人数特别的多，是全台湾最多，不是全台湾最多，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最高的是哪一个县或者哪一个市？谁知道？啊？不是台北市。我刚刚这样讲就是表示不是了啊。台东，台东第一名，花莲第二名，因为都是原住民。不，那个其实很不准确，对不对？原住民很多人，你说他是基督徒，就像美国一样，他真的还有去聚会，还维持有很清纯的信仰的，恐怕比例没那么高了。但是应该还是比起其他都市算高了，台北市算第三高的吧。根据他这里的统计，如果没有过分的统计的话，他占台北市人口的11.5%，也就是你只要在路上遇见9个人，就会有一个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台北市的基督徒人口有这么多？
太少了。
你觉得太少了，对不对？好啊，你要常常来聚会，也要帮忙传福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可是我意思是说，你在路上，你有没有觉得差不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就是每9位就有一位？可能还分区啦，他们觉得像台北林良堂所在的那个大安区，可能基督徒人口比例就蛮高的，尤其在林良堂的周边，因为林良堂的周边有不少都是要进出林良堂的那些人，不只是林良堂本身的会友，因为那里有不同的福音机构，还有各种活动。那我有时候有服事要去林良宣教大楼和平东路那个，像宇宙光就是在他们楼上，一大早去，基督徒又都常常很早起，我在路上会遇见认识我的人很多，因为他们都看过电视，所以常常会有人跟我打招呼。就那个比例而言，你几乎会觉得每2个人就有一个基督徒似的。高雄就比台北 立刻就差了差不多一半了，在基督徒人口上面。台湾以县市来讲，基督徒人口最低的大概是云林县，云林。不过你如果要把离岛算进去的话，金门大概是最低的，金门县是最低的，差不多1%而已。如果你有兴趣看台湾教师报告，可以来这里。哇，我讲义上都还没开始讲，我们已经讲了一半了。如果从长老会的宣教算起，刚好离现在149年前，1865年的时候，一位从英国来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他叫马雅各，这在南部人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在打狗登陆，你知道什么叫打狗？叫高雄。那个时代有英国有很多杰出的人都是苏格兰人，你知道吗？苏格兰不是前不久还公投要看看要不要脱离英格兰，有没有？那苏格兰很多苏格兰的名字都有 MAC 在里面，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 MAC， 麦当劳就是麦当劳是苏格兰名字，你知道吧？很多人名字叫麦当劳，叫 McDonald， 那是一个苏格兰名字，前面有 MAC， 对不对？他们读的 Mac， 然后再一个字这样，所以那个 MAC 开头的字常常在 C 之后的字，有时候还再加一个大写，这样的一个整个合起来的字。那所以苏格兰来的宣教士很多人都会姓马，到了中国他们选择姓的时候常常都姓马。我们今天介绍到台湾来的就有好几个姓马的，不过马街不是哈，马街是姓马街，并不姓马。但是马街应该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是从加拿大来的。那马雅各是一个医生，他们在长老会那个时代很严谨的，一定要牧师才能给人施洗，好像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他传福音人信主以后，他需要从到中国去的宣教士请来过台湾的海峡来给人施洗。他很关心那个时候台湾也受大陆的影响，吸食鸦片的问题，所以他曾经跟戴德生、海班明就是戴德生的妹婿一起合作来促成立法反对英国，在英国国会里面促成反对鸦片运送到中国来贩卖的这个立法。那在他的帮助底下，有的人戒了鸦片烟瘾，其中有一位不但戒了烟瘾，而且成为他的门徒，后来开了一家台湾的第一家西药房在台南，那个人叫高耀，一看就是应该要做医生的样子，没够优。不过他不是开中医诊所，是开西医诊所，叫仁和堂。那他去世以后把药房传给他的儿子，可是他的儿子不想继续经营，就卖给别人了。今天在台南在南部老一辈的人，有的人还会知道这些名字的。而台南有一个医院蛮有名的，是台湾最古老的医院之一了，就是新楼医院，听过吧？等于是台北的马街医院跟台南的新楼医院都是最早期由这些宣教士建立的。马雅各的儿子们也都是宣教士，那是另外一个宣教士世家，一个在中国宣教，一个在台湾宣教，都做医生，都是医疗宣教。这个马雅各的儿子曾经呼吁要向阿美族传福音，因为他到处走，也去过东部，可是当时他的母会还没有预备好这样做，后来由美国的长老会完成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孙雅各跟孙礼莲。孙礼莲师母 是一个非常个子很矮小，可是非常的干劲十足的一个女士。她成立了很多的机构，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原住民。她成立了一个最有名的机构，叫做芥菜总会，如果你听过的话。但在万里有一个营地。那玛雅各到台湾来，过了两年才有第一位英国来的牧师 以传道人的身份来中国宣教，叫李修。这个人显然很低调，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他的照片，只有一个人家给他画的版画，我放在你的封面上面，你有没有看到左下角？这是李修的画像。那个字读修。他在短短期间内建立了好些教会，是早期建立教会一个你在读台湾的教会史一定不能忽略的一个人。他还写过一首诗歌，在圣诗的265首，圣诗的新的版本不在265首，把它移到158首。我读他写的诗歌的歌词给你听。我有志好朋友耶稣属我，伊会予我得救。耶稣属我，世间快乐紧退，朋友交陪快衰。对主应无后悔哈。亚索雄光，听得懂吗？听懂台语。我有最好的朋友耶稣属我，他会使我得救。耶稣属我，世间快乐退到后边去吧。朋友之间的交易有时候也会疏远，可是跟随主永远不会后悔。朋友抵过心来，这是什么？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心，里面有肉体，可是耶稣属我。我们有仇敌会有计谋陷害我们，可是耶稣属我。依靠救主会得胜，会得称义成圣，能够胜过仇敌的权势等等。所以他很进入情况，不但传道，还用台语写圣诗。第二位南部的宣教士是甘维林，后来又有另外一位是巴克里。巴克里大概是在南部，特别在台南特别有名的宣教士。今天台南有一个公园，18号公园，在2004年的时候，台南市政府把原来的18号公园改名为巴克里纪念公园，来纪念他。我在封面右下角有一个巴克里纪念公园的照片啊。那后来的发展你会发现，南部台湾的南部是比较由英国的长老教会来建立宣教的工作，北部的呢将要由加拿大的长老会。那个是在南部开始有这个宣教事工之后，又过了五六年，加拿大有一位弟兄，一位年轻的弟兄，叫做 George Mackay， 他的姓就叫 Mackay， 所以他在中国取名，我们就叫他马凯。可是其实那个字，你知道我们现在会读马街跟马凯不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台语啊，台语也读法啦，马街啊，马街哈，台语的马街的马街嘛，那用的汉字直接读成国语就变成马街啊，可本来是马街啊。可是其实他在台湾的名字并不叫马街，他姓街，他叫做街，那个字读瑞吗？街瑞里。那才是他的名字。 他的儿子叫杰瑞莲，他也是苏格兰人，他在那边有比较有学问，他是读到神学博士的。他在1871年年底到了高雄，就去拜会李修牧师。后来李修牧师不但自己服侍，也很能够提拔后进啊。他在那边学习一些东西，包括台语的八音。台语有八音你知道吧？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北维基台语的课程了，以前我开过这个课程。那他从李修那边听说台湾北部很广大地区还没有宣教士，所以有意趣，李修牧师也很同意给他祝福。后来李修牧师还陪他去，他们搭船就在淡水登陆。今天淡水的河边海口附近河边有一块平地，在那里有铺石的地方，有一个有点像凹槽，有点像小池塘一样，然后那里有一个雕像，是半跪着的一个雕像，那里提到那是马街登陆的地方。你们知道淡水有一个这个地方，下一次想办法去找到这个地方看一看。我这里放了一张照片嘛，在后面有一张照片是那个地方的照片，在第15页的左上角，有没有看到马街登陆的地方？那他到了那边以后，左右四方观看，他很有感动，他觉得这就是神要给他的地方。他讲了一句话说 This is the land， 这就是神要给我的地图啊。那他们在那边，李修牧师陪他到那里，又要回去的时候，李修牧师就想要一路走陆路回去，一路走回走路啊，都是走路的，走回南部去啊，顺便看看整个台湾的地区。你看这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很有心，对不对？嗯，那马街就觉得好机会，就说我也要同行，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往南走，经过新竹，最后到埔里，台湾刚好差不多中部的地方才分手。然后他们这样一路探查，结果最后相约用大甲溪为南北的分界。他们那时候的对地图的地理的概念还不够了，如果够的话，如果要中分，他们应该用浊水溪为界限才对的。浊水溪差不多刚好把台湾分成南北两边刚好对半的地方啊，他们用大甲溪有点偏北一点，就分成北跟南。从此以后，长老教会本身就有一点北跟南的区分。后来当他们建立神学院的时候，台南神学院跟台北的台湾神学院曾经想要合并，后来也没有成功，他们就像以色列分南北两国一样分裂了。不过他们的分裂没有怎么吵架了，还算好了。马街学习台语的方式很好，他跟牧童学习，所以他学会最普通的台语。不过这个会有点危险，那个有没有学到一些有点幼稚或者有一点骂人的话？大概我们都知道嘛，马街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并没有很容易被人家，不是丢鸡蛋，那个实在那么穷，哪有鸡蛋丢你，丢粪便啦，丢石头，丢臭鸭蛋，我这里写丢鸭蛋一定不会是可以吃的鸭蛋。有时候盖起来的教堂会被拆毁焚烧，可是马街意志坚定，他登陆之后过了一整年才带第一批人信主，已经算很不错了，比马里逊好多了。马里逊登陆中国以后过了好多年才带人信主的，他受洗中一起头五位受洗的人一起头就有很宝贵的见证，你们听过这个吧？其中有一位那一天受洗要领圣餐的时候，忽然跑不见了，跑到外面去哭，他觉得他不配得着这个救恩，哭过了才回来领受圣餐的。我有一个神学生，他的祖先里面有一位就是那最早 受洗那五位中间的一位吴宽裕。吴宽裕我们的记载上面有的说他是油漆匠，可以有的人说他是画家，也许那个时代油漆匠跟画家没有多大差别大概。因为你做油漆匠也要会画图的，因为有一些我那个学生他的妈妈这边了、啊，他妈妈这边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吴宽裕，就是马街的最初的信徒之一，另外一个是马街建立的教会最早的三个长老之一，也是他的原主。你们有大专生认识我讲的这个学生，他的女儿就是蒋佩恩，我们有些大专生知道他吗？去年他要参加我们的短宣，可能只剩下恩宣跟那个冠廷知道他。马街刚到台湾来的第二年，有一天五谷来了一个寡妇陈塔嫂，她一起都就很受感动，不但自己信主带其他妇女来，后来干脆把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嫁给马街。所以马街娶的是台湾女孩，那个女孩子名字叫陈玉聪，不是啦，那女孩子名字叫做啊长啊，叫长啊。马街觉得长啊不太好听，就把她改了名字叫做张聪明，他是不是姓张？要聪明哈。张聪明长得蛮漂亮的，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图是封底吧，是当年他们类似结婚的誓约一样，好像要在政府登记的，在写的很有趣，你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到这张结婚宣言？我张聪明现当众什么啊？当众位眼前推心什么告？警告，现在甘愿配与教士做，这是他那个时候的名字，那时候还没有叫杰瑞里的时代。马杰成为夫妇，以我自信毫无阻碍，很有趣哈、哦，以我自信毫无阻碍，反正很有趣就是了。他们的儿孙，他的孙女，他有几个孙女，他的有两个孙女都在几年前去世于加拿大，大概去年前年去世的。他一个孙女去世的时候，我还收到一个 email， 我们在那边认识的朋友，他们都要去参加他的丧礼，告诉我这一件事。所以这个把来到台湾被称为台湾使徒的马街跟他的后代，我们跟他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马街在台湾不只是传道哈，他也医疗传道，他一生在台湾拔过20000多颗牙。那时候拔牙不像你哦，还有打麻药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他拔药的那个拔牙的那个照片？我后面有，就直接把人家从嘴里面就拽下来的。不过那些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牙疼了好久，拽的时候很痛，拽下来就好了。他那个时候因为台湾有疟疾，所以他帮台湾引进金鸡纳霜，听过吧？这是医疟疾的药，这是马街引进来的。不过他引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用，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西方的环那不晓得用什么毒药还是什么，所以可是那个瓶子很漂亮，所以他们都把药倒掉保留瓶子。他也引进药膏，对这个治疗也有很大的贡献。那个时候台湾有一种乌角病哈， 叫做草卡店，是五角壁吗？不是，就腿部长脓疮啊，嗯，后来很多人得到帮助。所以早起因的这些宣教士常常都是医疗宣教士，所以他们得着的信徒有很多就走向医生，都是西医。所以啊，台湾最早期有很多西医的就是医生哦，是在长老会里面的，也就是后来都成为社会里面的比较高阶层的分子，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业。也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当228事件的时候，228事件杀了不少比较台湾的精英分子啦。也因为这样，所以长老会就有这种历史情节，就跟国民党结了这种过去的这个情节。所以当有比较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有另外一个党可以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所谓的在野党，长老会就很容易倾向于这一方面。再加上长老教会他们无论在苏格兰兴起的时候，或者后来在美国建立了美国的这个国家，那个清教徒很多其实是长老会的背景的，所以他们都很有教会应该跟国家政治产生关系的这种观念。虽然理论上他们都同意应该政教要分离，也因为这样，这是塑造成后来有很多年日长老教会一直都很涉入政治的原因。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可是还是有一些，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其实差不多30-40年前，台湾更多的兴起有一些人经历圣灵的工作以后，有一位长老会的牧师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形容圣，那当时叫圣灵更新运动，他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说有圣灵更新的长老教会的牧师就不会去走政治的路线。其实没有完全是这样，可是多少有一点道理，因为他们一经历圣灵的更新，就会更多把焦点放在比较内在的国度。长老教会其实很注意圣经，圣经明确的讲神的国是内在的，可是因为他们太多注意这些比较外在的，有时候在下一代身上就会变成不够注意神的国其实是内在的，可是一旦经历圣灵的工作，就容易再回归到内在的。我这样说你听到吗？所以过去在台湾的教会，长老教会就比较被称为是台语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都讲台语嘛，除了原住民之外。1949年就是国民党从中国撤退到了台湾，才带来很多大陆人，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叫外省人，他们讲国语的嘛，而他们也其中也有很多基督徒，所以这些基督徒呢就来到这边，后来就建立了教会，传承自他们原来的教派。所以后来在台湾的国语教会应该一大半都是1949年以后过来的，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你要了解台湾的教会目前的状况，这个历史上的发展，一定要知道这个分界点。除了长老教会以外很多的教派都是在1949年以后过来的，少数有几个教派不是，比方天主教不是，更早就有天主教人过来。另外真耶稣教会在1926年好像就已经有宣教士到台湾来建立教会，所以台湾的真耶稣教会其实我们刚刚看告诉过你他的人数对不对，他们还算是蛮大的一个教派。我当兵的时候去过在台中的真耶稣教会去参加他们聚会，看看他们盖一个很大的大楼，哎，那个时代台湾一般的教会都不会盖大楼做教堂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大楼在台中，重庆北路交流道一下来就有一间真耶稣教会，那个不算很大的大楼，也是一间大楼，可是我讲的台湾台中的那个真耶稣教会大楼比那个大好几倍。那马偕对台湾的贡献当然有除了当时的宣教之外，另外他建立的医院刚开始叫做接医馆， 如果你今天到淡水长老教会去看，它教堂的旁边就有一个小建筑物叫做接衣馆，那不是原来的建筑物了，但是仿照原来的建筑物保留那个样子。那后来逐渐的扩大变成今天的马街医院。很多人认为马街医院因为是马街建立的嘛，哈，其实这个名字最初并不是马街用他的名字做马街医院的名字，你知道吧？是因为加拿大有另外一个女士，一位姊妹，她先生去世了，她先生是一个船长，姓跟马街博士姓同样的马凯，一样姓马凯，也是苏格兰人。她先生去世以后，因为她蛮有钱的，她就捐了3000美金吧，来帮助她的工作。那个时代3000美金可能比现在的30万美金还多，说不定啊。那马街就用这笔钱来建立那个医院，而且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所以你可以说马街医院的名字其实有双重的含义，不只是马街这个宣教士，特别开始是纪念那个马街船长。另外今天淡水那里有几个学校其实都是跟马街有关的，最有名的其实是淡江中学，因为最初他在那边建立了一个牛津学堂。牛津在英国是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体制的一个最高的地方嘛，他们的类似学测就是用牛津的考试来命名的，所以他把它叫牛津学堂。后来牛津学堂这个学校本身转化成今天建立在阳明山的那个台湾神学院，我每一次去岭头山庄斜对面那个台湾神学院，你知道吧，长老会的神学院。但是牛津学堂的那个校址原来那个地方后来建立了一个中学，就是淡江中学。有没有听懂我的话？牛津学堂并没有转成淡江中学，它是转成神学院，因为它本来就是在训练这样的，可是那个地方后来建立了淡江中学。所以那个显然是马街也是他心放的地方，所以他去世之前交代他的遗体要葬在那里。所以今天你如果要看马街博士的坟墓，不会在马街医院看到，也不会在台湾神学院看到，他是在淡江中学。后来的淡水工专也就转成今天的真理大学，还有淡江大学哈，这些都还是跟长老会有关，但是没有直接是从马街来的，是后来演成的。那今天在淡水的街头海边的附近，应该算河边的附近，有一个头像，马街的头像，那个是据说是台湾第一个摆在公共场所第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头像。我在这里附了一些有关的一些故事哈，那个时候我逐日在讲的时候讲了一个三角埔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牧师，他原来在三角埔长老教会牧会啊，可是他很渴慕，他有时候会来我们参加我们的特会。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他离开那个教会，准备到南部去牧会的那一段空档期间，经常在我们这里聚会。三角埔教会是马街博士最早期建立的教会之一，所以也都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那国语的教会我刚不太有机会讲，我剩下10分钟，可是我多少也讲了一点了啦哈。从中国政权易手之后，1948-49年之后，应该算1949年了哈，之后民国38年。那因为那个过来的人是跟国民党过来的，所以他们呢的政治意识都比较是偏向国民党，可是他们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认为他们会强调圣经里面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国语教会就跟台语教会啊理念不符，他们觉得长老会不应该这样跟政府作对。 如果你们有人年纪够大，知道什么叫美丽岛事件，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白色恐怖的时代。在美丽岛事件里面，那些那时候因为蒋经国总统还没有宣布把就戒严法取消掉，所以还没有办法有第二个政党出现，可是已经有一些人偷跑了、哦、那在偷跑了的里面啊，后来演成一个美丽岛事件，有不少人被关起来，包括了陈水扁吧，因为他做律师替他们那个替他们辩护。那其中那个时候美丽岛事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就是施明德，他后来继续走的时候，因为他也跟民进党理念不太相符，所以后来变成不是那么站在很有权势的位置上面。可是他是早期美丽岛事件里面一个重要的灵魂人物啊，因为政府要抓他，一起都没有抓到他，后来才知道谁藏匿他，你知道吗？后来做过长老会的总会的议长的高俊明牧师藏匿他了。你就知道那个时代长老教会跟这个在野党的关系。所以高俊明也为了这件事后来也被关了。虽然以他在教会的声望跟政府的关系，他们不会太对他怎么样，但是还是把他关起来。撇开这些因着政治的理念不同，也许不同意他所做的，撇开这些不谈的话，以我所知道，像高俊明牧师是很了不起的一位神的仆人啊。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变成国语的教会啊，更多的关心政治啊，关心社会关怀啊。不过他们已经不会遇见白色恐怖时代的事件了，反而还能够把这个政府官员请到台上去为他祷告。但当国语教会做这些事的时候，常常也会邀请台语教会的人参加。可是我猜想有一些台语教会的牧师不愿意参加这个，他们仍然蓝绿立场还是蛮分明的。也许这个逐渐逐渐的会更有改变吧，已经有很大很大改变了。那国语教会，我们刚刚提到浸信会是早期是第二大教派，浸信会其实从它建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它本来就是在一个非常制式化的教会里面兴起来的，所以它不会那么着重那种很刻板的样子。很可惜就是浸信会走到后来，现在却成为全世界传统教会里面最保守的，他们当年是最先进的，你知道，因为他们在17世纪对于信仰能够自由，有信仰自由有非常大的贡献。你看那个时代有一些伟大的神的仆人很多都是浸信会的，比方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本人约翰被认为英文西方的近代的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是属于浸信会的，施布真浸信会，有很多浸信会的伟大的神的仆人。早期台湾浸信会也很有力量，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派，美国大概有4-5千万会友的美南浸信会。美国的浸信会还分有不同的，美南浸信会是最大一个教派，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保守的教派之一。台湾的浸信会多半是由他们派宣教士来的，下一次你去岭头山庄，那是浸信会的营地，对不对？到我们的大会堂前方，左前方不是有一架钢琴吗？那钢琴上面贴了一个金色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美南浸信会捐赠的。教会聚会所跟真耶稣教会应该都在1949年之前就有来台湾宣教的啊，弥陀生弟兄他们。那跟着国民政府过来的其中有一个教派啊，在台湾曾经蛮有势力的，就是卫理公会。有一个原因，蒋宋美龄 蒋夫人是卫理公会的。我听说台湾神学院虽然是长老会的神学院，那块地好像是属于卫理公会的，不晓得后来又送给长老会，还是现在仍然属于卫理公会，我不知道。跟卫理公会有关，在台湾至少有像巡礼会，比方像新店行道会，他们是直接跟卫理公会也有相关的一个教派。拿撒勒人会，这几个都是属于就是卫理公会的系统的那个背景产生的教派。我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离得太远了？你有没有一点概念这个教会历史？有一些你如果不熟悉，欢迎上我们教会的网站看2009年我讲的他的故事，我一共讲了26次吧，从最早期的教会讲起，你听那个应该会对整个教会历史有一点概念，而且我讲的比教会历史的书有趣多了，因为我讲很多故事。台北的卫理堂在新政南路一段，大概是卫理公会最大的教会了。卫理堂行道会的话，因为张茂松牧师带领教会一个突破，现在变成1000-2000人的教会，所以是行道会里面的盟主吧，头头。就像台湾信义会是以台北真理堂杨丽雅牧师他们为领袖的。圣教会的话，大概士林圣教会应该是被认为是比较是在圣教会里面最杰出的教会之一。那台北灵粮堂的建立跟蒋宋美龄有一点关系，可能不只跟宋美龄吧，跟宋霭龄也有一点关系。宋霭龄你们知道吗？就嫁给孔祥熙的人。中国好几年出了一个 DVD 一个影片，等于是像政治的纪录片，他们历史的纪录片，他们讲这三姐妹，讲宋家三姐妹，宋庆龄，你知道宋庆龄嫁给谁？孙中山。宋美龄嫁给蒋介石，还有宋霭龄，霭是和蔼的霭，嫁给一个商人，叫做孔祥熙，是吧？你们知道那个振兴医院以前那个11楼、12楼那个一般民众都不能去的，那是宋美龄的专属的御用的病房。当年有一个叫孔二小姐的，就是最后年日就住在那里了。宋美龄那时候已经在美国，还专程从纽约回来看她，那都是他们这孔家的人。中国出的那个 DVD 是这样写的，说他们三姐妹，说宋庆龄，他说这三个姐妹，一个爱国，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你们知道谁是谁吗？宋庆龄是爱国的，就是嫁给孙中山的；嫁给蒋介石的是爱权。宋美龄，宋霭龄嫁给一个商人叫爱钱。当然这些评论听听就好了。那台北灵粮堂的建立是跟蒋宋美龄有点关系，还有别的了。但是会叫做灵粮堂，是因为他们最早期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请来一个中国的一个布道家，叫什么，对不起，我怎么把他名字忘了，我是他给我施洗的，不是寇子言，赵世光牧师。他建立了上海灵粮堂、香港灵粮堂、九龙灵粮堂，后来建立台北灵粮堂。世界灵粮布道会台北灵粮堂，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牧会，寇思远。不知道为什么一起的时候叫他寇思远监督，不叫牧师。1969年寇思远因为跟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理念的不合，他就离开，有不少弟兄姊妹跟着他离开，建立了今天也算有名的教会，叫基督之家。寇少恩你知道吧，现在比他爸爸有名了，就是寇思远的儿子。 寇乃馨是他的孙女吧，是寇少恩的哥哥的女儿，对不对？啊，所以是寇少恩的子女，因为是他哥哥的女儿，也是寇世远的孙女。那林良堂就没有牧师，空了差不多一年左右，有一位老执事，一位年长的执事来负责那个叫徐龙执事。后来他们从台北信友堂找了一位年轻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是在学院传道会的传道人吧，就是还是校园团契，郑昌拱牧师去。他后来跟学院传道会的一个同工孙立燕结婚。结婚后第二年，大概我考进大学到了台北，带我信主的人就把我带到了台北林良堂聚会，所以那是我的牧师，郑昌拱牧师。他去了美国，1977年把工作交给周神柱牧师，他去了美国，在匹兹堡牧会，现在在洛杉矶退休了。那台北林良堂在后来，因为开始接受灵恩，也有新的样式敬拜赞美的方式，后来教会有很大的增长。我想最主要还是做神柱牧师的特性吧，他心胸宽大，什么人都接受，所以有不少人就聚集到他那里去，有点像大卫聚集的许多勇士一样。那个时代我不时的被邀请去我原来的教会去服侍，你就知道他心胸宽大。不过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向灵恩，他最早期请去帮忙他们走向灵恩的最主要是锡安堂，就是找荣教师去，荣教师有时候也找我一起去。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就是现在饶孝吉牧师信仰团契的执委会主席的弟弟叫饶孝伯，他鼓励周神柱牧师让他的同工到沟子口锡安堂去留学。据说周神牧师这样说的，这是饶孝伯牧师跟我说的，他说可以啊，可是不要像曹立忠一样去了就不回来了。我不是啊，我其实不是刻意要这样，我真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对台北林良堂有什么不满，就只是主亲主带领我去这样而已，所以我还是继续跟他们有这样的关系。那时候我去，我就发现他那时候开始聚集了很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时候还没有很多分堂的时代，我发现他的那些同工里面有的人反对林恩，他那么强调要走向灵恩，他们反对灵恩。所以有一次我碰到周神柱牧师，就跟他说，周哥，我们都叫他周哥，我看了做你的同工好像只要你同意就可以了。我半开玩笑跟他讲了，他也半开玩笑回答我说，哦，他只要重生得救就可以了。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就更多的包容进去各样的人才。我想一直到他们开始走小组教会的路线，他们才开始比较有一个宗派的色彩，才开始有更一个一致的方向，不同意这些方向大概就不容易加入他们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站稳了，已经是一个好几千人的教会，他们大概是今天台湾最有名的教会之一了，很多海外的人都知道。我读书读大学的时代，1970年代，其实是全世界性的一个学生工作的高潮。对不起，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违背自己告诉大家了，可是我就要结束了。那个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年轻人工作的一个高潮，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那个时代那么多年轻人信主。我自己有幸在其中有份，有一些写在这上面。至于台湾教会怎么接触灵恩运动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可是我们锡安堂在这一方面也扮演了一点角色，因为还没有台湾还没有很广泛有灵恩运动之前，经常被邀请去带领聚会去讲道，可能其中蛮高的比例 是我们喜安堂的同工，我自己就经常在被邀请到外面去，我想那些都撒下一些美好的种子，就像我刚刚讲旌旗教会的牧师师母，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接触的人，他们两位都宣称是在我们带领的聚会上面被圣灵充满，可是后来兴起像祷告山这些，就使得灵恩运动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整个影响台湾的教会。当然他们走的路线跟我们带的路线没有完全一样，不过好像我们带领的一直都没有完全失去流行吧，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这样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们会觉得还是蛮需要更多的回到内在的，就会回头再来找我们。所以我想神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他是那么丰富多样性的神，所以各种不同的带领不同的样式总是能够得着不同的人。然后我常常希望在这个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两件事都能够具有，而且都能够很深入。第一个就是能够很专一的更深入的追求，可是第二能够心胸宽大，能够明白不要说成只有一条路线似的，不要这样，能够看见别人所走的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是能够欣然为他们祝福，而且肯定神怎么样使用他们。所以我很多年前我讲了一个口号，其实不是我发明的口号，是两句话都圣经的话，就是心要宽路要窄，心要宽路要窄。我也曾经在大专团契的一个送旧聚会上给大家讲一段亚里士多德的话，他说一颗受过教育的心灵标记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接受一个说法一个做法，可是你能够容纳它，你能容纳它是因为心宽，你不接受它是因为你路窄，你知道神带领你什么路，你是有方向的。就像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教会是有品牌的教会吧，可是我们的心要宽一点。好了，就这样。如果你对马街的工作有兴趣，我这里有一个全部是马街的照片图片。